真献给上帝。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不，主，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主，你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激。主，让我们用不完全的人要来敬拜你那赐给我们完全的爱。恩主，你来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会众，凡是我们带着重担来到你面前的，都可以在主里面来放下，因为这是你的承诺和应许，你要与我们在今生同背这一份担子，同奔天路。谢谢你，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都能够听见圣经的话语，属天的信息。祝福孩子今天在这里的传讲，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爱使世界不再一样，爱使世界不再一样。那我们刚才读了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九节的经文，我们读到了很多的字不停的重复有神，有里面，有爱。那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些约翰，使徒约翰不停的重复呢，他要一个跟我们表达的中心信息是什么？首先我们来了解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如果你问年轻人这个问题，他回答你爱就是女孩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整齐喷上香水，男孩喷上古龙水，两个人去约会，互相闻身上的香味。这是哪一个年代的约会方式听起来像是60年代、70年代我想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今天问一个已经结婚有小孩的中年人这个问题，说爱是什么，他说爱就是把小孩管好，把家事做好，不要来烦我。如果你今天问这个老年人说那这个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当我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老伴衣不解带，不离不弃地照顾我。各位朋友，你认为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刚才说的三个例子都是很片面的在形容爱，好像是有点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腿就说瞎，那个大象呢像一根柱子，有人摸到尾巴大象像绳子，有人摸到耳朵大象像扇子，有人摸到鼻子说大象像一根水管一样。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要来看爱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看得不够的全面，不够完全。因为怎么样？因为刚才讲的这个例子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爱，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爱，这不是完整的爱的真谛。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种爱，是神的爱，是舍己的爱。这种爱是一种很不容易理解的爱，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这些经文说，爱是一种超乎你所想象，你从来没有看见，没有听过，你想象不出来的那种很奥秘很奇妙的。保罗说这是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那我们来像一个场景，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当时的保罗是在2000多年前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传讲这个信息那个时候假设保罗得到神的启示，看见一个异象，他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说这个预言，他说2000年以后你们的子孙会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们手里会拿着一个方盒子，方盒子会发出声音，还有图片他们随时随地可以跟朋友讲话，看见世界上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飞机和智慧型手机是2000年以前的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科技产品。所以让我们用同样的思考，我们来想2000年以前发生一段 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叙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想那个时候的保罗，他向犹太人传讲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在很多人的耳朵听起来是什么样的道理？是愚拙的道理，他们不能接受，不能了解。今天你对人家说，哎呀，你要相信耶稣，他神甘心为世人舍己来显明他的爱。以前我们在小时候看到有人在传教啊，穿着一个 T 恤，前面写着我是罪人，然后反过来你看到什么？你也是罪人。那么看见这种传教的方式呢，非常难以理解，非常难以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说。他说用人的智慧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原来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到每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些朗朗上口的圣经话语，我们要用什么？要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名证就是证明，这个证明在哪里？这个证明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原来传福音是一个人用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去告诉另一个人有关神爱世人的那种生命，神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原来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透过神在我们身上做出来的证明，我们才能够让大家明白神的爱。那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讲到神就是爱，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使世界不再一样。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慈善公益团体，他们也做救助啊慈善的事业，慈善的工作。有人地震马上物资就送到，有人海啸金钱就送到啊。那我们就来思想他们所做的这些爱的一个表现呢，跟我们今天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爱使世界不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爱？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要散播出去的不只是人的爱心，而是神的爱。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只有神的爱在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怎么使世界不再一样。我们今天肚子饿了，我们吃饭，我们生病了，有人去关心去探访，二三十年以后，我们医治好的身体仍然会再坏掉。但是呢，最宝贵的是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那种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盼望，才是我们永远要能够掌握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题目，爱使世界不再一样，我们首先要来了解那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什么？请我们看第一个大纲。第一个大纲，甘心给爱的神借着舍己来显明他的爱。他讲到了在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就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他说不是我们爱神啊，是神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么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在神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要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常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刚刚读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假设有一位弟兄对我说，有个弟兄对我说，他说林牧师，不管你有什么需要，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那我听到这句话很高兴，我就掌握住这一句话。假设这位弟兄是张三弟兄，张三，那有一天呢，我就向他借大车子， 我就是借他那个 Toyota 的 van 啊，很大的车子，我就开车去 Goldsboro 买鸡大便要回来种菜，啊，那我用完车以后呢，我车子也不加油，车子也不打扫，啊，里面脏脏的，有很多的大便，我就把车子还给他了，他开心吗？所以他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车子，用完了他还要自己去加油，自己把车子打扫干净。那后来林师母回台湾两个月，那我每天晚上啊，我就不请自来的到他家吃饭，吃晚餐，啊，吃完了我还顺手打包带明天的午餐，看看桌上有什么甜点水果，一起装了带走。啊，这个弟兄啊，心里面啊很多的闷气啊，啊，可是又没有办法来跟我说，没有办法来摆脱我，因为他自己说过嘛，他说不论在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无条件的支持我啊，那我就掌握这一点啊，我就这样子予取予求的过了两年啊，终于有一天啊，我良心发现了，我看见我自己很多很多得罪这个张弟兄的地方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悔改，重新做人，我就带了一个2000美元的现金的啊礼物去看这个张弟兄，我跟他说，啊，对不起啊，这两年来我对你啊造成很多的损失，所以我带了2000块来赔偿你的损失。然后我告诉他哈，未来两年我每个星期天到你家割草，啊，帮你做 yard work， 我希望用一个劳力的行动呢来平息这个张弟兄对我的怒气，希望他从此与我和好，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 right？ 好，那以上所言纯属虚构哈，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用这个故事的目的，我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在圣经里面，你常常读到这两个名词，赎罪祭和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读到这两个名词，我们读了就忘了。以色列人犯罪必须要带着牛羊这些活的祭物到祭坛面前，请祭司杀牛杀羊，目的就是用牛和羊的血作为人犯罪以后所应该承受的惩罚。我犯了罪，我就应该承受惩罚，那我就带着活物杀了以后，这个血呢就把我的罪给赎回来。所以原来赎罪祭的意思就是用血来洗去罪，借着献祭来消除抹除这个罪，因此罪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所以我用2000块美金要来补偿我对张弟兄造成的损失，他收下这一笔钱以后，损失得到填补，这笔账可以一笔勾销啊。但是这个张弟兄心里面还在生气怎么办啊？所以这就是挽回祭的一个重要意思。挽回祭就是什么？要挽回那个心意，原来就是借着献祭的一个举动要来平息神的怒气。所以我都希望借着我做 yard work 劳力的行动呢，来平息这个张弟兄对我心中的怒气。这样子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赎罪祭跟挽回祭，你明白吗？所以人人都有罪，都要面对神的愤怒，这是圣经说的。罗马书1:18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要在怒气中对付我们，是因为他的圣洁，神也在爱中要对待我们。请你看以西结书33:11，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的心意就是盼望每一个人照他形象所造的人都能够离开死亡。他说回转吧，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进入灭亡呢？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能够得救。那你看神的愤怒和神的爱看起来就是彼此冲突，神要维持他的圣洁就一定要有公义，神又要爱世人又要拯救人让他不进入灭亡，这样子的冲突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所以原来神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我们说神的爱是看不见摸不着，因此神的爱唯有借着主耶稣才能够向我们显明。 借着主耶稣，就是说神爱我们的那个最大的尺度，最大的极限，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看不见摸不见的神，借着看得见摸得着的耶稣赐给我们。所以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是我们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内心也想不到的。神就是要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凭着耶稣的血要来洗去你的罪，凭着耶稣的生命要来平息他自己的怒气。神的爱在哪里？就在耶稣成为赎罪祭和挽回祭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耶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他不该死，但是他为你为我死了。耶稣的死有一个目的，他要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神的爱有一个目的，他要使我们这一生没有惧怕，他要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没有惧怕。我们看第二个大纲，先爱罪人的神用他的爱除去惧怕，除去惧怕。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九节，不容易读的一段经文，因为非常的抽象啊。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 写这个书信绕来绕去的，我住在你里面，你住在我里面，好像你浓我浓那样子，到底里面是什么意思？爱又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哦，那这样子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看起来好像似懂非懂。然后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你被处罚的时候你当然心里害怕，所以有刑罚我们就怎么样，爱完全了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怕的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每一个字读起来都懂，但是呢，真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凡是真心承认自己有罪犯错的人，总有一天就是要面对神审判的刑罚，这我们相信神的人都知道。就像小孩子打破了六十寸的大电视啊，担心爸爸回家就怎么样处罚他，那种害怕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但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得好像正人君子一样，生活中没有什么犯罪，哪里有惧怕？我是好人，你也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好人，所以每天都活得一点都不害怕。那我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有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你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而这个故事就说到哈，有一个女人有外遇啊，当她跟情夫正在享受男欢女爱的情欲满足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了，就当场把他们抓个正着。那这个宗教领袖就把这个犯淫乱的女人拉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如何你来处理这个罪啊？耶稣怎么回答啊？耶稣的回答叫做啊，跌破眼镜的回答。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更妙，这些想要执行律法的人反而一个接一个溜走了，所以当场就剩下两个人，就是耶稣和那位犯淫乱的女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女人犯的是什么罪？肉体情欲的罪，对不对？我们很在意这种罪啊，我们啊很在意这种肉体情欲的罪啊。有人犯了这个罪，我们觉得不能宽容、不能接受、不能忍耐的。那至于那些啊一个一个溜走的那些宗教领袖，他又犯了什么罪啊？他又犯了什么罪呢？所以这里面圣经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外表虔诚、内心污秽的人。你看福音书耶稣对他们的评语，所以他们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贪心、嫉妒、论断、骄傲，这些内心层面隐藏的罪，几乎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一样，这算什么罪？这算什么罪？ 那事实上我们内心灵性上的这些罪是隐形的，比肉体的罪更可怕。因为当我们犯肉体的罪的时候，如果是情欲上的问题，是懒惰，是沉迷在网上游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的生活是混乱的，我的生活是混乱的，我想要去改，有心改，但是我没有力量做到。但是在那个内心和灵性上的罪，那种隐形的罪是看不见的，就像是温水煮青蛙那样子，不知死活，不知不觉地活在那个罪中。你的内心如果察觉不到，你从何改起呢？所以啊，有人婚姻出了问题，有外遇或者看色情网站被抓到了，异样的眼光和论断的话语就像隐形的石头一样，我们看见了一颗一颗的往他身上丢啊。但是我们看见有人就啊，这个贪心、骄傲、论断，我们看见这些，我们有没有去谴责他们？对刚刚那个肉体犯罪的女人一样，我们一样的来看待他们呢？那我们跟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来做个比较，有什么不同？在外在的行动上，我没有他那种敬虔的表现啊。去年啊，我去以色列旅游啊，我们就坐在以色列航空飞机上，当时间到了，坐在我隔壁的这个犹太人，时间一到马上站起来，披上祷告衫，带上祷告盒，然后就开始拿着圣经在那边祷告啊，站着一直祷告。那我们坐在旁边一直看啊，我们就觉得哇，他真是非常的敬虔。你到了以色列以后，你经常可以看见他们有很多敬虔的外在表现。我不能批评他们内心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说，当我们的心被打开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站在这边穿着西装能模能样的，但是当我们的心被打开来以后，你可以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子吗？你可以想象，当有一天神把你的心打开来给你看，你看见的是什么吗？你看见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注意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我里面的罪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犯了罪，都要伏在审判的权柄里面。所以神说他的爱是什么？不忍世人灭亡的爱。他的爱是不忍世人在审判的时候有惧怕的爱。因此呢，神就愿意在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先要宽恕我们，先要宽恕我们，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当我们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坐在审判台的神，他往下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是看见他自己站在审判台前。因为神住在我的里面，你能明白神这种先愿意宽恕人的爱吗？在星期一的晚上，我们有个弟兄会，涂亚平弟兄啊带领啊分享约瑟的故事。那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啊，他就被他的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后来约瑟就做到埃及的宰相。他当时的哥哥在以色列地啊，以色列的地方因为饥荒没有粮食，就到埃及要来买粮食，那就来到这个宰相的面前，跪在宰相的面前。这十个哥哥不知道啊，那个宰相就是他的弟弟约瑟。啊，你想，约瑟有权柄，高高在上啊，十个哥哥跪在前面啊，他心里面怎么想？总有一天等到你，是吗？总有一天等到你，还是他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在面对的是一个宽恕的挑战，是一个宽恕挑战，是他自己的哥哥，里面有爱，但是呢，又有一个宽恕。在彼此挣扎的当中，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那宽恕别人哈，是在那个人道歉认错之后才宽恕他，还是在那个人还没有道歉认错之前就先愿意宽恕他？明白这个问题吗？在认错之前先宽恕那个人，还是认错以后啊，你要跟我认错我才宽恕你？到底是哪一个？所以回到我刚才那个虚拟的假设，那个我占尽了张三弟兄的便宜啊，我很多地方得罪他，我还没有跟他道歉认错，带礼物去赔罪之前，那这个张弟兄是不是先愿意宽恕我？你认为呢？ 很难，对不对？再能非常的难，真的是做不到，很难啊。但是你要想，你说神的爱看不见摸不着，他愿意先来宽恕你，在人继续犯罪的时候，还没有悔改认罪之前，神就做一件事情，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要凭着耶稣的血洗去你的罪，凭着耶稣的生命要来平息自己的怒气。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份使你得救的礼物，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凡是得到救恩的人，就有神住在他的里面，这样的人心里面有爱，因为神说爱是从他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所以认识神的人就应当活出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前面的两个大纲我们说到了，神就是爱，那种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舍了他自己要带领世人离开灭亡进入生命。所以他借着这份爱，这份爱就借着耶稣来向世人显明，向世人显明，那众人就看见这份舍己的爱在我们这个世间发生，在历史上发生。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人死后不致灭亡，在死亡的审判台前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当你有这样子的保证以后，你来想一想，那你今生呢，要如何活出有这份神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今生要怎么样来活出有这一份爱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看第三个大纲，爱是从神来的，认识神就当活出爱。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凡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句经文说，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有爱心的是从神而生认识神。那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啊？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很喜欢读圣经，查考圣经，上主日学，是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叫做认识？认识是因为你个人的经历获得的知识，因个人的经历获得的知识啊，你读了一段的化学原理你要去做实验，你读了一个电脑的原理你要去写程式，透过你亲手去做出来那个经验，这个知识呢才成为你生命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怎么样，凡是由神而生的儿女，当我们继续去操练那个有爱心的行动呢，我们的身上就会带着一段经历神的生命故事。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跟人家做朋友，传福音不是一次到位的一个服事，传福音是跟人家做朋友，每一次向右移动一步，带领这个人来认识耶稣，向右移动一步，他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本来是排斥教会的，每一次当他愿意向右走一步的时候，就是跟神的爱跨进一步。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反复的说，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你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讲到很多的认识和遵守。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另外一段经文是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这三段经文读完了你记得什么？又是在里面啊，就是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又是爱，是不是？这里面讲到一个遵守，是一个认识的原则。遵守是什么意思啊？遵守是什么意思啊？遵守就是在你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明白吗？ 遵守就是在你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生。像刚才宽恕的例子，你觉得宽恕别人在他还没有道歉认错之前很难，甚至道歉认错之后呢也很难啊，不能宽恕别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吃亏的情况下，愿意放下身段去做才叫做遵守。当我们愿意放下身段，放下我们自己很方便的行程，我们去做一个不方便的人的时候呢，我们才是在操练活出爱的一个生命故事。所以这里啊，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住在里面，对不对？你住在我里面，神住在你里面啊，你住在神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杯水哈，这是一杯水。假设哈，你的左手拿着这一杯水，然后你用右手啊用力去拍这个杯子啊，有什么结果发生呢？杯子里的水会溅出来，对不对？啊，不用想得太高深，我讲的都是很简单的例子，啊，用右手去拍杯子，水就喷出来啊，很简单。那为什么杯子里的水会溅出来呢？为什么？因为你用右手去拍它吗？这不答案很简单，啊，但是我的答案是，因为杯子里有水，因为杯子里有水。如果杯子没有水，你用力拍，你甚至把杯子倒过来，没有一滴水会溅出来，对不对？再用一个例子啊，如果有一天你下班回家，哇，你的儿子女儿跑来跟你告状说，爸爸爸爸，这个啊，姐姐说弟弟啊，弟弟说姐姐打我，啊，姐姐说这个我在做功课，弟弟一直在旁边 annoying 我，一直吵我。那两个人吵来吵去，到底谁对谁错啊？啊，越吵的时候啊，你那个一生气啊，两个人各抓起来打三下屁股。好，问题是。孩子为什么被打？我在主日学讲这个课程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人说因为有孩子啊，没有孩子就不会被打，是不是？我的答案是啊，因为人里面有怒气，因为人里面有怒气的时候被激动啊，那个怒气上升了，所以呢你就会打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你下班回家，哇，心情特好，你在 David Drive 不知不觉呢，车子越开越快，45迈你开65迈，突然看到右边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你心里面一怕，忐忑不安的踩刹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如果45迈的地方你照规矩开45迈，前面停了10辆警车，你也不会害怕的，是吗？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世人都有罪，但是他应许我们在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应许我们他的爱要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让你没有害怕，让你没有害怕。所以我们怎么明白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呢？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第一，在约翰福音16章8节说，耶稣走了，圣灵来了，他要叫圣灵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自己是一个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外在表现，你不会知道神住在里面的，除非有一些外在的表现。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神的爱要住在你的里面，就是你要有一个爱心的行动，就是在约翰一书3章18节说，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表示没有诚实行为的爱是虚假的爱。就像刚才的例子，你右手左手拿了一个杯子，右手一拍水就出来，当你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爱，当你的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当外面有需要拍你一下激动你一下的时候，有爱心的行动就会出来。什么叫做神住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就是当你被激动的时候，你看见你有没有那个爱心的行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很明白啊，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子的丰盛，我们就要学会去体认去掌握。在 Charlie Brown 的一个花生漫画里面有一集哈，这个充满自信的小 Lucy 啊，他这样说，他说啊，我要使世界更好， 因为我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力量啊，正面积极的力量。当然小 Lucy 的话，他说他很有抱负啊，他一个天真自大的话嘛。不过我们仔细想一想，当神赐给我们救恩，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无论神叫我们放在哪里，放在 Rally， 放在 NC State 学校，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放在中国，放在台湾，甚至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旅游团里面，当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那个领队突然来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有一对老人家，他分配到的房间香烟味很重，没办法住，你可以跟他们换一下吗？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有爱心，我愿意把我没有香烟味的房间让给他的时候，那整个爱心的表现就让整个旅游团的气氛不再一样。今天神把你放在你的小区里面，你的小区是不是因为你在当中活出基督的爱而不再一样？今天神把你放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因为有了你而变得更好？今天神让你在这个教会聚会，是不是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聚会，我们更让人看见，更让人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认识他？唯有透过我们的生命故事才能够认识他。在啊，《生命季刊》最近有一个啊文章，他说，在国内网络的 QQ 群里面哈 ，QQ， 他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自杀群，自杀群，他整天呢泡在自杀群里面呢，是一群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是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破碎的婚姻啊，这个责骂责打的家庭教育里面，这些年轻人长大了。他们的心灵受伤，他们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身体有病，有的是患了忧郁症，有的患其他的精病，或者是被人家的抛弃，父母不要，反正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年轻人他们在 QQ 里面叫做自杀群。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给他一餐饭吃，我们可以送几件衣服，寄一些钱给他用，但是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有一个神的爱在他里面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有一群弟兄姐妹就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就进入到这个自杀群里面。这一群生命不一样的人，不是去讲道理的，他们进入这个群队里面、团体里面呢，是要用他们的生命故事，把生命和盼望来带进这个群体，让这些人重新看见一个盼望，重新看见一个盼望。今天的世界有比以前更好吗？今天的年轻人也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都生病了，心生病了，而且特别网络的发达，各种乱七八糟的资讯图片，让人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我们需要一个解药，我们需要一个解药。约翰福音7:38，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指着圣灵说的，当他说凡是相信的人，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从你的腹中要流出生命的活水，凡是河水经过的地方，植物就长出来，鱼虾鱼虾就成群的活在当中。凡是有神住在里面的人，他腹中流出的那个活水，生命的河水，爱的种子就播在那里，就能够长得出来。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一种活出爱的一个自然生命的流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专心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追求活出爱，活出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让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完全是什么？是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爱的种子呢就开始发芽了，然后就开始长出两片的绿叶，然后就开始长成一英寸高，长成一尺高，长出更多的绿叶，长出更多的生命的果实。因此呢，当我们的生命被外面的事情拍一下震动一下，什么出来了？爱心的果子就出来了。我们追求活出爱，什么事情才能使世界不再一样？人的爱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 是神的爱。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散播爱种子的人。但在看见别人有需要，爱就是在别人有需要就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心要常常的很敏锐，当我们充满了爱，我们自然就有这个爱心的行动出来。所以今天讲到的结论说，神就是爱，神的爱就在耶稣里面向我们显现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凡是被爱充满的人，就让爱四处走动，它就像是流动的生命活水，向世人活出爱。神的爱使世界不再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应许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让我们心那个土是破碎的土，能够因为你的雨水就得着滋润，我们心里面那个爱的种子就可以发芽生长。恩主，求你来使用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活出爱来，向世人展现基督耶稣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用生命故事，自己的生命故事来散播，来传讲耶稣的恩典，因此使世界上其他的人看见了，我们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